很感动我的心。这个新闻是讲到在美国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本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年轻人，因为某种问题发生，这儿子医生说你的儿子很快就会去世。他问这个母亲，你在儿子最后去世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愿望？这个母亲面临到他儿子即将去世，这个母亲对他儿子讲一句话，我有一个祷告，我希望能够继续听到你的心跳。这母亲跟他儿子说，我有一个祷告，我希望能够继续听到你的心跳。所以他儿子很快就签了要将他的心脏抖内给一个需要的人，所以这个事情就过了。前一段时间这母亲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一个曾经躺在病房里面，他的心脏即将停止，他即将要失去生命的一个年轻人。因为这个儿子的心脏被 transfer 到他的医院里面，他儿子心脏装在这个即将死去的人，因为心脏的问题即将死去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可经过这个手术以后，这个移植心脏的这个 receiver 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很快他能跑步，他能运动，他能玩，他能够做事。可他打电话给捐他心脏这个年轻人的母亲，他说，我知道你有个愿望，你希望听到你儿子心脏的跳动，所以他又坐飞机飞到这个母亲的家里，他拿了一个听筒放在他的心脏上面，他的母亲，那个去世母亲的年轻人就拿这个听筒放在耳朵上，他说，我听到我儿子心脏的跳动的声音。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救恩？其实圣经的救恩很类似这个故事所带出来的意义。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这个世代，赐给你跟我，上帝要透过一个听筒听到他儿子的生命，他儿子的心跳跳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心脏移植跟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上帝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唯有神儿子的救恩能够让我们生命能够重新有一个从天上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叫做永生。也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让我们的心跳能够跳到永恒。这个就是救恩的邀请，神要求你，神邀请你接受他儿子心跳能够跳跃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是发生在耶稣降生前几百年以前的经文，神对他的拣选的子民他做出了邀请，但是神也对今天凡是读这个经文的人他也做出了邀请，他要求你，他邀请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5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以赛亚书第55章，从第一节到第13节，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我也盼望有四个空格，我们希望能够借用这四个空格能够提醒我们这段经文所要带出来救恩的邀请。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55章第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
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就当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二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地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离棘。这位要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书在我们今天讲到55章的时候，是一个以赛亚所带出来的一个高峰。以赛亚的高峰并不是讲到人的苦难，以赛亚的高峰并不是讲到人的挣扎，以赛亚高峰并不讲到人的软弱。以赛亚要带出一个神的审判，跟神的信息，跟人的软弱，跟人的罪过。可是以赛亚最重要的目的是带出我们在这样光景里面，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往前走。在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失去他们的圣殿，他们被俘虏，被当时最大的帝国最有能力的军队掌管，他们到了这个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这一带，他们在做运河，每天工作辛苦，而且不能得到酬劳。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的亲戚被杀，他们国家被侮辱，他们只能作为成为奴隶。他们好像这个世代里面，好像在千古的历史里面，一个即将要消逝的民族。我们知道在中东这种恐怖，这个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文化里面，有多少民族在这个世代里面今天我们完全不见踪影，有多少民族整个被毁灭，整个被杀掉。因为中东这些有强力的，无论巴比伦或波斯或这些帝国，最大的手段就是对于民族的整个的除灭，所以他们很流行把这个地方整个杀掉，重新换另外一批人住在这个地方。以色列就犹太人就面临到这样一个生命的最低潮。可在生命的低潮里面，他们住在这个巴比伦这些伟大的国家里面，他们看到高大的神庙胜过他们的圣殿，他们看到伟大的巴比伦神亚述的神是那么的伟大，那么有能力，受千万人拥护。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我们所向我们亘古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祈的神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软弱，我们今天的无奈，到底我们有什么出路在走？这时候以赛亚书里面所我们看见的是神对于这批人仍然发出邀请，人说你们有盼望，你们有希望，你们里面你们会被我所带领，民族会消灭，但我的话永远不消灭。当然我们在2500年以后，我们重新看这些话语的时候，哇，这些神讲的话是真的。可是困难的是，在当时如果你跟我坐在肥硕月湾，坐在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相信这些神的话语吗？就像同样的，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在硅谷，我们在世界各地打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我们会相信神的救恩是真实的吗？我想你们跟我都是像当时的人一样，我们会问说，这些话是真的吗？ 所以我们来接下来看一看这些话到底神在讲什么事情。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你的空格要填下的是神的邀约千古不变。神的邀约千古不变，神对于当时人所讲的话，神对于今天人的邀请，神的邀约永远没有改变。但是神的邀约，神到底邀请谁？什么是神邀请的对象？我是不是神送给我的请帖说，欧谦逊，我要求你接受救恩。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如果你仔细看第55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就都当进水来，你们一切干渴的就当进水来。神邀请什么样的人？神邀请知道自己是干渴的，神邀请知道我需要神的，神邀请到我自己认识到我自己的无奈，我自己的有限，我所处的困难我不能够解决，我前面的道路不知道往前走。神邀请一些知道干渴的人到他前面来。如果我们不觉得有干渴，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神，你可能不是神邀请的对象。因为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来乃是招什么？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什么？我来是招罪人。我最记得台湾有个前任的一个总统叫做陈水扁，陈水扁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儿子陈志忠要去监狱里面看他的父亲。我们知道陈志忠是学医的，所以他决定要在台湾买一本书要送给他在监狱中的父亲。无论你是台湾蓝绿，我觉得我们都要看说这个儿子到底要买一本什么样的书给他关在监狱的父亲。陈志忠买一本书，是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牧师写一本书，这本书名是什么？书名是，有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台湾来的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啊。到来的有没有知道？也不知道啊。这本书名是，这个牧师写的书名是，你穷到只剩下钱。这本书名是，你穷到只剩下钱。我们有没有可能，你跟我都穷到只剩下钱？神邀请你，我不管你今天成功或失败，神问你，你需要永生吗？你需要一个属天的祝福吗？你需要在神里面有重新的更新吗？所以神说你当就近水来。那你说神说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事，我不知道怎么办，神说我就是需要这种人。你越在神面前倒空你自己，你越在神面前谦卑，你越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所以你讲到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你们买的吃不用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喝奶。神邀请我们，因为神并不满意我们生命的态度。因为第二节说你们为何花钱，神不觉得你没有钱，可是神说你为何花钱买那些不能够满足你生命中的事情，你为何花钱买不能够满足你生命的事情。我前几天我跟我的师母，我们有机会到 San Francisco 去玩。你知道平常我们两个到 San Francisco 是怎么玩呢？我们去找一家很好的餐厅，我们会吃很好的餐，我们找很便宜的地方，我们会吃很好的咖啡。可这次我们不一样，因为这一次我要带一个从台湾来的我的侄女，她要玩 San Francisco， 她是台大来美国游学，所以她要，她说，我说你要干嘛？她说我想坐 cable car。 我说糟糕了，我有15年没有坐过 cable car 了，我坐在 San Francisco 没有坐过 cable car， 你知道。所以我跟我师母两个要跟她坐 cable car。 cable car 一天的票多少钱？有没有人知道 cable car 坐一天 unlimited ride 多少钱？你们都不坐了对不对？所以你们知道洋叉多少钱，你们知道lobster 多少钱，你们知道螃蟹多少钱，你们不知道做 cable car 跟我一样，我每次去都在吃吃喝喝就回家了。 所以我们终于有机会，像15年我们第一次到 San Francisco 一样，我们两个手拉手，我们要跑上那个 cable car， 一天14块，坐一天 unlimited， 只花14块。我发现跟15年是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跳不上去了，我们下放不一样，我们跳不下来了，而且坐在 cable car 里面，我们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好兴奋，年轻的时候坐在那边就坐在那边，像风这样吹啊，这样子 cable car 这样子跑啊，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是坐里面。要坐哪里？那个我的子女说：“舅舅，你要坐哪里？”我说：“坐，我要坐里面，我们要坐那没有风的地方，因为我们坐里面会发抖，你知道，很冷，你知道。”可是仿佛我们又回到一个生命里面，到底什么事情能够满足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快乐？我们失去了温馨？我们不晓得我们住在 San Francisco 是全美国最 romantic 的 city， 可我们生活在挣扎，我们生活在争吵，我们生活在很多无奈的压力底下。一天14块的 cable car 可以让你经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跟生命，你牵着你所爱的人走上 cable car， 那感觉就像拍电影一样，你知道，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我们在这个在硅谷里面，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忘记了在 weekend 的时候，我们可以骑步脚踏车走向大自然，走向树木，走向海洋，走向一些神所创造的环境里面。所以神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花钱买的东西却不能满足我们自己，我们花钱，我们努力，我们劳碌得来的却不能让我们生命得到更丰盛。我们越过越贫穷，我们越过越贫瘠，因为我们穷到只剩下钱。我们生命里面只有一个目标，所以常常是一个人在棺材里面说，这是人最有钱的时候。那这是我们所要的生命吗？神说他不满意，神说他不满意。所以神继续讲说，我要与你立定一个永约。就在神的工作里面，在神的应许里面，神要你定个永约，就是这个神要与你永远同行。无论你今年几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神说他要与你同行。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很感动我的话，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一天晚上他要被卖了，他被要出卖了，他要被钉十字架了，可是神却举起救恩的杯，他说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神怎么邀请你？神邀请你不是白白用他的话来邀请你，神邀请你是用他的儿子的宝血，十字架的苦难，神邀请你跟他订立永约。这是神伟大的邀请。我们什么时候建立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却失去了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把我们生命当成一个暂时一个生命的表现，在神里面他不满意，神也不赞成，神盼望你接受他的邀请。耶稣基督仍然讲这句话，他举起救恩的杯，他告诉你说，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神向你邀请，用他的宝血邀请你接受救恩，让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心跳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看第二段，从第6节到第7节，我们看第二段，在神的邀请里面，我盼望在你的空格里面填下神的话语永远立定。我们盼望在第6节第7节里面，我盼望你能够填下人的回应勿要及时，人的回应勿要及时。因为在第6节第7节里面讲到说，当趁耶和华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神说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有时间。我感谢神，在我快60岁的时候，我还有能力跟 Nancy 两个人手拉手跳上 cable car。 再过5年我们跳不跳上去我就不晓得，可能要拿个拐杖才能上去。再过10年我有没有机会跳上 cable car， 我很怀疑我会不会跳得上去，我跳上去下来我就一直咳嗽一直感冒要吃药了。
你知道做什么事都有时间，做什么事都有他的 timing 存在。可是神说，当趁着，当趁着那个感动临到你的时候，当趁着你有机会受洗的时候，当趁着你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向神敞开你的心，因为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这个些机会。你要趁着这个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以前我一个牧师跟我描写，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做机会吗？”他说：“机会好像一个快跑的一个运动员，这快跑运动员很快的会从你旁边跑过去。这快跑运动员全身呢是插满了油，你抓不住他的，唯一抓得住就是他前面有一束头发。所以当机会跑过来的时候，你要很快的怎么样？”抓住了头发，你抓住了头发，你就抓得住他。你抓不住头发，跑过去，他就不见了。神救恩的邀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机会的，是有时间性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感动不是永远存在的。所以神向你邀请的时候，神说人的回应要及时，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就在你身边还有这个领命，还有灵命，还有那个看见，你看见我要寻找耶和华。在你的节目单里面下面都有一个邀请，你愿不愿意受洗？如果今天神的话稍微感动你，你说欧牧师我希望受洗，你就填。我讲一句不应该讲的话，即使你参加了受洗班，即使你参加了受洗，你到最后我们要受洗那天早上，你说欧牧师我觉得我不要受洗，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神要你抓住机会，就像任何一个人做生意一样，任何一个人设计东西一样，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有它的 window， 有它的 business window。 我曾经在很多 startup company 做事，我最记得我做最有名的一家公司是湾区很有名的公司，每次登广告是头版的广告，这公司非常有前途。我们做那个光的那个 switching system， 什么 switch 光？我们做的 chip 是全美国最进步的 chip， 可当我们设计出来以后，你知道我们公司倒闭了，不是我们产品不好，是什么呀？没有人买，你知道？买的人在哪里？15年以后，我们没有抓住那个 business window， 我们所有的设计、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但是神也说，在救恩的邀请里面，神对你的邀请、圣灵对你的感动、你生命的追求，决定在你是不是能够掌握现在，是不是能够在现在里面你认识到神给你的作为、给你的恩典。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神要我们不但接受邀请，神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道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意念，我们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广行赦免。在神的邀请里面，有好人，有坏人，有笨人，有呆人，有懒人，有笨，有成功的人，有失败的人。但是神的邀请是在整个世代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就近神生命的泉水，从生命泉里面，我们经历到神的作为，我们经历到神的慈爱，我们经历到神跟我们定的约是一个永恒的约，耶和华的恩惠永不中断。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第三段经文从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三段经文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永远立定，神的话语永远立定。第八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有一条道路是人的道路，有一条道路是神的道路。到底人的道路好不好？人的道路圣经没有说不好，只是他说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想法高过你的想法，他的想法超越你的想法，他的意念超越你的意念。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台湾，我们面临到超过300人的饭食。你知道我们去台湾以前，我们的苏长老他跟我讲一句话， 欧牧师，你要好好祷告，希望我们去台湾没有台风。我们最怕碰到台风，一碰到台风一塌糊涂，300人吃饭都是问题。结果我们的意念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遇到台风。可是回来人都知道，神的意念是什么样，我一定要你遇到台风，你知道。那是不是神用台风来惩罚我们呢？是不是神的台风压制我们呢？说明神是不是不想传福音呢？我们第一天去就是台风警报，第二天台风登陆，第三天刮风下雨，第四天一塌糊涂。到一个程度，连我们这请的讲员，我们所有的设备，我们所有的工作，通通都不能到那个新竹中华大学里面。那天晚上我最记得，所有做见证的人也没有准备要做见证，所有讲道也没有准备讲道，带领师的也不知道他要领师。突然到下午说台风怎么办，你所有你被指到你的人通通都不晓得他要做这个事情，从来没有练习的机会，从来没有准备的机会。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宣教是神的工作，所以神一定负责到底。就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可那天晚上是整个生命整个的复兴，神大大的动工，比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多人得救，比每一次聚会我们都感到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是天不怕地不怕。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 100% sure 你活在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里面。所以神知道有他的道路，神知道有他的作为。我第一堂讲道的时候，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我跟他们讲我跟 Nancy 的见证。30多年前我从台湾来到美国，我唯一的目的就是看到我心爱的女朋友。我跟她谈恋爱谈了6年，这是我来美国唯一的原因。我不是来读书的，我来泡妞的。这是我在昨天宣教的时候，那个迪安萨卡里学生说，他说欧姆斯，你不是来读书，你是来泡妞的。我说对对对，我都没听过这个字，因为现在年轻人讲这个字。可我跟他们做见证，当我从圣地亚哥下飞机，我要看到我几个月不见的女朋友，我每天一封信追她。我下飞机她还非常接我，我突然发现在我面前有个女孩子，整个脸长满了麻子，脸上没有个地方没有长一个痘子的，连空隙都没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身上最可怜是连买机票回家的钱都没有，所以我不能到头就跑，你知道。可他越离我越近，你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感动。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有软弱，有多少时候我们生命觉得我们走不下去，有多少时候我们有眼泪没有人晓得。可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他要求你进入他的旨意里面，进入他的道路里面，进入他在万古中间所定的旨意里面。所以你可以在狂风暴雨里面，你经历的说，哦，我的主我的神比狂风暴雨还要大，哦，我主我的神，即使在苦难中间，我还是看见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人需要神，因为人的道路是那么的狭窄，人的道路是那么的软弱，人的道路是那么的不足。我最记得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11章第3节，讲到有两个非常爱他弟弟的姐妹。这个两个姐姐很爱他的弟弟，他们知道他弟弟生病了，所以他们跑去找耶稣，他们请求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很会讲话，你知道，他们耶稣说，耶稣啊，你所爱的人病，就下面说，你看你爱的人，你一定要治好他。你爱的人病了，耶稣知道拉撒路即将去世，耶稣知道拉撒路会躺在坟墓里面，在人看来就是病了，就死了，就躺在坟墓里面。所以圣经上这段有句很 感性的话，讲到耶稣怎么样，耶稣哭了。耶稣为你跟我所受的苦难，耶稣会掉眼泪。可耶稣讲一句话是这两个姐妹所不能了解的。耶稣讲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1章第四讲的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这两个姐妹听的是耶稣在讲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搞错了？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你有机会看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个故事后来是发生什么事情。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作为高过我们的作为，神在苦难中间，神仍然彰显他的荣耀。这群以色列的人被俘虏，被坐在运河旁边，天天没有，只有工作没有收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已经被完全毁灭了，他们真的有盼望吗？他们真的有希望？他们真的可以有一天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重建他们的国家，重建他们的民族吗？在中东的历史里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个民族可以重建他们的国家。可是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吗？人的生命可贵，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事情。人生命的可贵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跟他的荣耀。人的生命可贵是经历到我们不是暂时的，我们是永恒的。人的生命可贵是能够超越我们的意念，超越我们的道路，经历到神的祝福跟神的平安。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神不断的提醒我们，他说第九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第十节说，有雨有雪从天降，并不返回，他坦诚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神说我的话语绝不落空。神说你们今天所看不见的事情，有一天都要成就。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认识到你的生命里面需要一个万有的主宰，从天上开天窗祝福你的生命，带领你经历他，让你生命认识到他是举起救恩的杯，用他的宝血跟你订立永约。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充满满有真理，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明白，神的话语永远立定。第八节到第十节，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我们来看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救恩的邀请是如何结束的。在十二节十三节里面，神不但邀请你接受救恩，神也应许你在这救恩里面有会结出一个很奇妙、很丰富、很满意的结果。在你的空格里面填下，神的祝福饱足丰盛，神的祝福饱足丰盛。因为十二节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神说你们不是从巴比伦逃出来的，这些人是做奴隶，对不对？神说你们不像埃及一样，埃及王用了十个灾，哦，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后面又有追兵，所以这个他们也知道他们祖先是从埃及这样逃出来的，所以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有一天我们像巴比伦一样，神就降了十个灾给巴比伦的尼布甲利沙王，神就降了十个灾给亚述帝国，神就降了那么多灾给波斯帝国，神就把我们这个把他们拉出来，啪，我们就逃命，所以他们以为是这样子。可是神说不是，今天我的做法是你们要怎么样，欢欢喜喜而出来，要平平安安蒙恩到。所以这个欢喜喜为什么用中文翻译成欢欢喜，因为这个字在讲欢喜的时候，不是一个随便小小的欢喜，这是一个很大的 joyful， 很快乐很喜悦的欢喜。你们要欢欢喜出来，你们要平平安，这不是小的平安，是很大的平安蒙引导。你会看见大山小山在你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你有没有走过
有三昧体，你觉得整个山都向你唱歌，还是你觉得整个山都向你咒诅？你有没有看到你很快乐的时候，整个水都在向你说话？你有没有看到你很兴奋的时候，整个大地生动的美丽？你有没有看到整个自然界都向你欢呼？神说我要你经历这个事情，我要你经历，不是你的能力。摩西不在，我在；约书亚不在，耶和华仍然在。神说我要你欢欢喜喜的出来，我要你平平安安的蒙引导。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就预言，波斯帝国要兴起，古列王要兴起。神在古列王的生命里面，70年一到，古列王很奇妙，下诏全部回家，全部回家，连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经费都有了。第一次出埃及跟第二次出巴比伦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因为神怎么说神就怎么做，神怎么说神怎么就成就他的恩典。我这次回台湾，我很幸运碰到我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在加拿大，不是在加拿大，在夏威夷开农场的。他的爸很早就移民到夏威夷开一个很好的农场，所以这个农场呢做得非常成功，种什么什么都好，种什么什么都丰富，所以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爸爸也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都在教会里面聚会，很虔诚聚会，所以生活非常好，小孩也非常乖，一切都非常好。在6年前，他在农场里面突然神感动他，我要你放弃农场。他说干什么？我要你当牧师。他说我是做农夫怎么可以当牧师？他说我就叫你当牧师。他受不了这个感动，最后他问神说，我可以在夏威夷当牧师？神说不行，我不要你在夏威夷当牧师，天气太好了，太享受了。他说你要我去哪里当牧师？神说我要你回台湾当牧师。他说我又没有读过神学，我要回台湾怎么当牧师？那去读神学院就好了。这感动一直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他投降。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把农场给他的妹妹，所以他跟我讲说，欧牧师你去夏威夷玩，任何一个餐厅青菜都是我家供应的，他说你去哪一家吃饭都可以打 discount， 只要说我的名字就可以了。所以做得非常成功，非常好。他回到台湾读神学院，读了几年呢？因为他没有台湾的学位，所以一共读了5年才毕业，比我还多读一年。我读了6年，我读4年，他读5年。读5年，住在一个宿舍里面，热得半死。最后他读毕业。你知不知道他跟我说一个见证，他的祖父有一个祷告。他祖父什么祷告呢？他祖父说，我们家里面要出牧师，要出医生，要出牧师，要出医生，要出牧师，要出医生。这是他祖父的祷告。祖父在临死跟他说，这事一定会成就。所以他那时候离开夏威夷的时候，他最难过就是他两个儿子。他说，神啊，他们可能没有学费，他们没有奖学金，没有人在养他们，没有人在供应他们，我应该怎么办？长话短说，当我回台湾之后，这个牧师正被一个教会按牧，成为教会的传道人。他两个儿子从美国东岸飞到台湾参加他父亲的按牧典礼，两个 John Hopkins 医学院的医生参加他父亲的按牧典礼。他说在一刹那之间，他不得不承认，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这个朋友当牧师，他的父母亲是在夏威夷开始这个农场的，这个父母亲非常感动，也决定离开农场跟他们回到教会里面一起服侍。所以教会一下用了4个人，当他父母亲没有按牧，可教会一下增加了4个人。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生命里面是有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很多的困难，
当牧师、当传道人或当执事、当长老都不容易。可是神应许我们，我们会欢欢喜喜，我们会平平安安蒙他的引导跟他的作为。神应许在最后讲到说，他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什么是荆棘？摩西要带以色列出埃及，看见一个神迹，是荆棘被火焚烧，可是说荆棘却没有烧灭。什么是荆棘？荆棘就是困难，荆棘不会结果子，荆棘没把上面乘凉。什么是荆棘？是你不要的东西。可是神在荆棘中间，神说我与荆棘同在。谁是荆棘？摩西是荆棘。谁是荆棘？以色列在埃及的选民是荆棘。谁是荆棘？你跟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荆棘，是不会结果的东西。可是神在荆棘中间，神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摩西看到荆棘说，好，我回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说荆棘变成什么？他说变成松树。什么是松树？是一年四季常青的树。什么是松树？是吹不倒的树。什么是松树？是使人羡慕那个长久永生的树木。松树不是荆棘，所以有松树产生。下面说番石榴长出带出离棘。什么是离棘？没有人种离棘的，因为离棘是野草，是有刺的，碰都不愿意碰的。他说番石榴树。什么是番石榴？番石榴是农夫辛苦要种出的番石榴。松树象征神的祝福，番石榴树带出生命的结果。我常向弟兄姐妹挑战，你的生命有圣灵要你所结的果子吗？你的生命是有神的作为跟他的荣耀在吗？你的生命是需要神与你同行，改变你，装备你，能够进入到神的意念里面，能够进入到神的道路里面，还是你的生命是穷到只剩下钱？我们一起祷告。